皮儿薄馅儿大，十八个褶儿，正经面门新鲜事儿。你以为就是你以为的真相只有一个，这就是真相。这里是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的《这就是真相》，我是梅花六，欢迎大家。过大年进入倒计时了，你的年终奖收到了吗？收到了多少年终奖？年终奖的质量可谓严重影响过大年的心情。春节作为咱们国人的头等大事，已经欢天喜地地庆祝了几千年。每到过年，在正常的薪水之外，再给员工们发点红包和礼品作为年终奖励，这个规矩老早就有了。但是这几千年的年终奖一直以来都是五花八门，有土豪的，有抠门的，有非常环保靠卖废品的，也有惊喜福利靠抽奖的。那今天咱们就来看看古人的年终奖。千里来当官，只为吃喝穿。古代朝廷可不像咱们现在的企业，老板们会担心员工跳槽，朝廷可不怕当官的辞职。在朝廷上班，端的那可是铁饭碗，不仅收入稳定，还有夜宵可以吃。从古至今，挤破头往里进的人多，而两袖清风去炒领导鱿鱼的太少了。大概也是因为这个缘故，朝廷给官吏发年终奖要比店铺给伙计发年终奖及时的多了，如果不是实在没钱，绝不好意思拖着不给。咱们先来看看了不得的东汉。为啥说东汉的年终奖了不得？因为他们的年终奖可是超过辛苦一年的工资的。每年刚一到腊月，皇帝就迫不及待地开始给文武百官发年终奖了。发多少是有规矩的。东汉后期，一枚五铢钱的购买力等于是人民币四毛钱，所以换算下来，东汉的大将军、三公等最高管理层年终奖能够发到相当于今天的10万块钱的红包和礼品。礼品也都是很实在，有200斤牛肉，上千斤大米。要知道，他们那个时候的月薪只有7000块左右。再往下的中层管理人员可以发到5万、3万，最少的也有1万块。你的年终奖有这么多吗？到了北宋，当官的收入不错，但是跟东汉刚好相反，文武百官的工资很高，年终奖却很少。每年冬至，皇帝就给高级干部们发年终奖。宰相、枢密使以及曾经封王的大臣，每人呢只有5只羊、5担面、2担米、2坛子黄酒而已。宋朝的一担大概能装50公斤的米、30公斤的面，2担米无非也就是100公斤，5担面无非也就是150公斤，再加上那5只羊，撑死了也就值几千块钱。而著名的清官包拯倒坐南衙开封府的时候，有工资，有餐补，有饮料补贴，有取暖补贴，有招待费，竟然还有岗位补贴，全部加在一起，一年将近10000贯，按照购买力折合成人民币，那至少在600万以上。所以那点年终奖跟他的薪水相比，简直是不值一提。以上这些都是高管的年终奖，一般是由朝廷发放，国家财政出钱，有时候甚至是皇帝亲自掏腰包给宠臣发红包。那些个低级官员和一些不入流的小吏，朝廷是不给他们发红包的，想要年终奖还得另想办法。最智慧的年终奖当属卖废品，经济又环保。秦汉魏晋时期，公文不是写在纸上，而是写在竹简上，有的时候会遇到比较长篇大论的公文，就得用上一大堆的竹简。写完了竹简还没完，从这个部门传达到那个部门，怕竹简丢失，也怕有人给篡改，那怎么办？就得用口袋装起来，扎紧了，再糊上胶泥，最后还得盖上公章。等到另一个部门收到这个口袋，再剥掉胶泥，把竹简给倒出来，这才算是完事儿。哎，那这装竹简的这个口袋就成了废品。那个时候装竹简的口袋有皮质的，有丝织的，也有麻布的，反正都能卖钱。大一点的部门，像是负责监督百官的御史台，公文往来最多，这攒的口袋也就最多。 到年底运到市场上一卖，一个部门的办事人员就都有年终奖了。卖完了口袋还能卖点啥呢？南北朝以后，公文主要是用纸开始写了。鉴于传真机那个时候还未问世，公文往来只能是靠驿马运送，路上怕纸张给磨损，还得用封套把公文给装起来。这个封套主要是用布做的，过去叫做书囊。有些穷衙门旧书囊攒得多了，就让裁缝缝成衣服或者是被单，过年的时候发给诸位同事，虽然显得有点寒酸，但也算是一项年终奖。至于写公文用的纸张，每过个一年半载一定能攒下一大批，等过了保密期限就能够卖废品，卖的钱也能发年终奖。还有最有经济头脑的年终奖，放高利贷。唐朝和宋朝都有那么一段时间允许各个机关单位向民间发放高利贷，高利贷的本金由朝廷拨放的本钱和公用钱，也有公务员们自己凑的集资款，上至六部，下至府县衙门，都把这些本金放出去。放贷的对象呢，主要就是各单位辖区内的商人。放贷的期限短则几天，长则一年，月息最低 3%， 而且是驴打滚利滚利，利润是相当的可观。最后获得的利润，国家财政抽小头，本衙门留大头，大部分的利息都进了小金库里，领导可以自由使用。其中的一些钱用来平时的吃喝玩乐，一些钱就用到年末岁尾发年货发红包，就当年终奖了。这些个有门道的能发出年终奖来，那有些清水衙门怎么办？又没有事权，又没有财权，怎么办呢？有个典型代表，翰林院，虽然清水，但是不清贫。历朝历代的翰林院都比较冷清，官员们跑关系走路子，很少到这儿来送礼。穷翰林是当定了，好在皇帝给了他们一个收红包的机会。比如说在宋朝，朝廷册封某个大官，一般呢会让翰林起草任命书，起草完了，皇帝就会命令被册封的这个大官给起草任命书的翰林送谢礼。这谢礼动辄几千贯铜钱，或者是几百匹丝绸，也有送几十匹好马的，反正是相当的优厚。为了能够雨露均沾，每起草一份任命书，翰林们都尽可能的集体全都上。小明负责写提纲，小强负责初稿，小胖负责修改，小张呢负责再给润色润色，最后还剩个小李就来誊写一遍。既然大多数任命书都是集体努力的结晶，那么得到的谢礼自然也要集体分配。怎么分配呢？集中起来，一年分两回，三伏分一回，岁尾分一回，岁尾分的这回就当是年终奖。不过大家也看出来了，这早发晚发都一样，翰林们这样发年终奖等于是自己哄自己高兴了。再到了唐朝，翰林分两种，一种是翰林学士，级别高，有机会起草任命书，有机会拿谢礼；一种是翰林代诏，就是当年李白的职务，这级别低，起草任命书的活一般是轮不到他们干的。不过翰林代诏跟皇帝见面的机会多，哪一天逗皇帝高兴了，一不小心就能升大官。于是翰林代诏们定下了一个规矩，不管是哪个翰林代诏升官了，都得向没有升官的翰林代诏交钱，升的官越大，交的钱也就越多。所以没升官的翰林代诏隔三差五就能有一笔钱进账，他们就把这些钱存进小金库里，到了年末每人分一份红包，高高兴兴回家去，开开心心过新年。也有非常洋气的年终奖，在这方面清朝可谓是最现代最时髦的。清朝皇帝会把年终奖放在荷包里赏赐给大臣们，荷包里具体有什么礼物就要大臣们自己拆了。领先咱们400年，这就体验到了开盲盒的乐趣，底下的官员们也都上行下效，开始春节送礼大串门，互相送起了荷包和信封。 但是这信封和荷包里却大有文章。如果你收到的信封上写着大眼，那就是50两。这出自周易，大眼之数50。如果你的信封上写着秦棺一座，那就是指120两，因为函谷关高120丈。如果写的是毛诗一部，那就是300两，因为诗经有305首诗。当官的有年终奖，商家也不落下。在民国，商店的伙计、作坊的工匠、公司的职员、当铺的店员，一般都能够拿到年终奖。他们的年终奖也是最简单的，就是直接发红包。红包有大有小，这就要看你的级别了，也看发奖人的气量，更要看当年单位的效益和大伙的工作表现。那个时候，绝大多数的商铺和作坊都有一批学徒，也就是见习期还没有结束的新手。学徒一般是没有工钱的，老板只管食宿，不给工资。可是年终奖却也少不了，碰到出手大方的老板，有的学徒到年终能够拿到20-30块大洋的红包。即便是老板再小气，年终的时候也会摆上一桌宴席，管学徒一顿好饭。这顿好饭也可以算作是年终奖。今天看了这么多朝代的年终奖，你有没有心动？有没有羡慕？你想去哪个朝代上班呢？今天就到这里，下期不见不散。梅花六在这里提前预祝您鼠年大吉，假期愉快。